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我们今日在我们环境里头的教会啊，其实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成全。我们说呢，在下一代里头呢，有一些叫做 CEO 方啊，就是说呢，缺乏一些领导级的人物。跟住我有一日呢，就同台长倾偈，我就话其实啊，点解缺乏领导层嘅人物啫？第一就係、是、其实后来嘅人未必想同你用同一个方法去领导。第二，你可能就係会因为为咗维持一个机构嘅存在，所以呢你考虑嘅嘢就远多于係让到后来嘅人自然发展，因为你要养好多人嘛。第三就係、是、可能你根本就冇机会俾后面嘅人去到你嘅视野。因为佢冇机会企喺嗰个视野嘅时候，其实佢就諗唔到嗰啲嘢㗎啦。如果佢諗到嗰啲嘢呢，佢係超班好叻先至得㗎啦。所以呢其实今日唔係缺乏后面有才华嘅人，而係缺乏咗我哋前辈嘅信任。所以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，睇下究竟摩西点样揀接班人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民数记》26章64节至到28章2节这段经文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《民数记》26章64到65节继续讲述摩西遵照神的吩咐，对以色列人进行第二次数点人口的事。这一次是选民新一代的全新的人口普查了。距离第一次人口普查呢，时间已经过了38年之多了。现在神吩咐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要重新数点新一代。凡是初次被数点的时候年满20岁以上的男丁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、摩西之外呢，其他人都已经死了。但是神的律法和国家的属灵特性丝毫未变，整个民族是由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。当上一代的成年人大部分都死去之后，这个群体仍然能够保持他们原有的属灵方向呢，这个就是神迹。人有时候会觉得神在我们生活当中似乎没有施展他的大能，其实呢，神经常以安静的方式来到去作工，达成他长远的目标的。民数记27章1至23节就讲述西罗非哈的女为到自己去维权，以及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继承人的事。西罗非哈是在自己最终死的，意思就是死于自然，正如承受亚当罪性的人自然的生老病死一样。由于以色列全族听信了探子的不利报告，他们因为不信神而受到神的处罚，在旷野漂流之中而死亡。 以色列人的律法一直都是单单的给了儿子有继承遗产的权利。而西罗菲哈的五个女呢，他们没有兄弟，于是他们就来到摩西的面前，要求可以承受到父亲的产业。神就指示摩西，人如果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呢，就要将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。不过根据民数记36:5-12的记载，他们是必须嫁回给同支派的人，这样产业就不会变动，也都不会由这个支派归入到另一个支派那里。神告知摩西，因为摩西曾经违背神的旨意击打磐石两次，而且没有在百姓面前尊神为圣，所以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摩西求神指派一位继承人，这个人必须能够处理以色列内外事务，能够带领百姓出去征战，又能够照顾民间的需要。耶和华就选立了约书亚成为摩西的继承人。约书亚心中有圣灵，表示呢他敬虔的，生活圣洁的，品格优良，并且合神的心意。摩西呢，他并不是一次过就交出所有的事务的，他都要等待新领导人的成熟，才能够将所有事务交给继承人。神既然拣选了约书亚成为新的领袖，那摩西呢就使约书亚在过渡期是得到适当的训练，直到他能够升任工作。而摩西同时又向百姓宣布，约书亚的权柄和能力是足以率领民众的。他对约书亚的信任对百姓和约书亚都有好处的。凡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人都要训练能够继承自己职责的人的。这样呢，无论是突然的卸任，或者是去到最后必须交出职务的时候，都不至于青黄不接，后继无人。你如果面对同样的情况呢，你就应该效法摩西了，祈求神去预备拣选、提拔、培训，同埋最后呢交接委任嘅。民数记28:1-2讲述到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必须按日期嚟到献上供物祭物，要按照神所定嘅礼仪，由祭司去主持完成。喺礼仪进行当中呢，百姓有足够嘅时间安静自己嘅心，然后敬拜神。心不在焉的敬拜对于神来说其实是毫无意义的，所以我们应当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，心存感恩的敬拜神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蒙神的赐福。民数记28:3记载，又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每日两只，作为常献的燔祭。燔祭是要放在火里面焚烧，是献给神的。这个祭祀是持续不断地焚烧祭物的仪式，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，将自己献给神，为我们成为永远的中保，同时又教导我们应该常常将自己献给神，正如罗马书12:1所记载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跟着下来我们就开始查考民数记29了。这一章继续讲到关于献祭的条例，神要他的百姓和神共享这一份美妙的亢奋的盛会和节期，而唯一例外的就是赎罪日了。民数记29:7记载，7月初10日，你们当有盛会，要刻苦己心，什么工都不可做。这一节经文就重复了利未记23:27所记载的条例，说7月初10是赎罪日，你们要守为盛会，并要刻苦己心，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民数记第29章是以 住棚节的献祭来到作为结束的。以色列民为他们的罪过和罪显来到献祭，燔祭是要常献的。民数记28章到29章就让我们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。无论你是否知道，亦都无论你是否愿意去承认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如果我们肯多花时间去熟读圣经，就会更加意识到我们是罪人。于是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，我们需要基督，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为所有人献出了永恒的赎罪祭。罪是将悲伤带到这个世界的元凶，罪带来了眼泪和伤心。不过感谢神，神厌恶罪，神到今日仍然是毫不手软，绝不犹豫，亦都完全没有妥协余地的去到打击罪恶。神要将罪恶从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赶出去，永远不会同罪妥协。神亦都不会接受扯白旗、投降、停战的这些事。感谢神，他要将罪恶除尽，因为罪剥夺了我们同神相交的权利，罪亦都让我们悲伤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上一次为到自己的罪而哭泣到底是什么时候？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为到你的罪、为到你的失败、为到你的冷漠、为到你的漠不关心而哭泣呢？我们都应该向神认罪，并不是因为神是尊，我们是卑，或者神伟大，我们渺小，神是无限，我们是有限。不是，最关键的是罪令到我们与神隔绝，导致我们与神隔绝的是罪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去哭泣的真正原因。在我自己受洗归入基督之后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感谢神赐给我有很多好好的同工，教会的会友亦都不断的增长，各种聚会都有刚刚信主的人来到去加入。那你可能会说，嘿，这样不是好好吗？那其实我不是因为这样而觉得特别兴奋的。每当我回顾以往，我就会看到很多的失败，我对主有很多的亏欠，而每当我同主相交的时候，又会容让很多的事令我分心，这样真的使我常常忧伤，甚至哭泣。但是神呢，他不要他的儿女经常忧伤的。在民数记第28章到29章这里提及到这么多的节期当中，只有一日是刻苦己心的日子，其他的都是欢庆的节日来的。赎罪日要献上赎罪祭，这样就让我们联想到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难。赎罪日对于选民来讲是很重要的，这里强调的就是每一日都要献上燔祭，不可以间断，所有的细节都让我们联想到奇妙的救主。神是喜爱他的独生子，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亦都永远有效。正如旧约时期选民所献的馨香祭和素祭都是蒙神所悦纳。耶稣本来是无罪的，却为我们成为有罪。你和我是罪人，主耶稣是为你为我而死，使到你和我可以因信而在基督里面得以被称为义。在地上他代替了你我的位置，使我们可以在天上和他一起坐，同得基业。你知道你有这样的福分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你就和主耶稣基督无份了。我们已经成为神所爱的，这个就是神悦纳我们的基础。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面，这个就是好得无比的事情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讲完了献祭的条例律法之后呢，就是讲到许愿的条例。民数记第30章记载的许愿条例当中呢，有几项是特别给妇女的。妇女已经得到承受产业的权益了，而妇女亦都有当父的责任的。利未记27章是讲许愿的条例，神是很重视人的许愿的，神亦都警告百姓向神许愿必须要谨慎，神是会听的，而人就要负责，不可以随便许愿。今日有很严重的危机呢，就是人向神实在许愿太多了。在敬拜结束之前，我非常之不喜欢要人在神面前决志，不过我认为是可以鼓励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。为什么我这样看呢？因为我见到太多人来到台前表示愿意奉献他们一生，但是没多久就见到他们食言。神其实并没有要求我们许愿，一切都是自愿的。不过一旦人许了愿，神就会听，而神亦都要我们言出必行。民数记30章1到2节，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。对于今日的基督徒来讲，这样是重要的。保罗在罗马书10章9到10节就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你是怎样相信主耶稣基督的？是心里相信，然后做什么？口里承认。口里承认就是许愿，是你的信仰告白。问题不在于你讲什么，而是在于你心里面必须相信你口中所讲的，心和口必须一致。心里相信的就可以称义，你不是由口里面的相信，你是从口中去承认的。口里承认就必得救，心和口呢是要一致，这个就是许愿的意义。民数记30章3到4节，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，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，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却向他默默不言，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。在这里是说，如果一个女人还未出嫁，仍然住在父家，她许的愿作为父亲的要为她负责的。如果父亲听到他许愿又没有出声，就相当于默许，这样他的女许的愿就是有效的。如果爸爸说，等一等，他一时呢头脑发热，可能呢脑入了水，乱讲嘢，我坚决不同意他这样做，这样作为父亲的就跟这个许愿无关，而这个许愿亦都不会生效。民数记30章5节，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，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，耶和华也必赦免他，因为他父亲不应承。咁已婚的妇女许愿又点办呢？民数记30章6至8节，他若出了嫁有愿在身，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务实话，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，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。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，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务实话，耶和华也必赦免他。已婚妇女所许的愿呢，就由她丈夫决定是否生效了。那就好比一个已婚妇女去外面想为自己买昂贵的物品，但是丈夫说我不同意，亦都不会给钱。那这样这个许愿呢就不成立，身为丈夫的亦都没有责任。你看，无论是父亲或丈夫呢，是要为妇女的许愿负责，除非他们不同意。今日有时候我们会见到有些原则呢是被忽视的。有些女人呢很喜欢钱财的，有时候是为了金钱才嫁给一个男人， 特别当我睇到一啲年轻嘅女子嫁俾一啲年老嘅男性，可能就系为住等结婚之后可以合法嘅攞到丈夫嘅财产。我真系见过好多咁样嘅事。我亦都认识一个弟兄，喺妻子去世之后相当寂寞，冇几耐佢就娶咗一个贪图佢钱财嘅女人。呢个弟兄其实立咗遗嘱，要将钱奉献俾宣教机构同埋基督教机构。但是这个年轻的寡妇呢，就可以修改遗嘱，好让自己得到晒产业，令基督教机构一分钱都拿不到。那这个就是人类自己的愚昧。其实神讲过，男人可以不被这种事情发生的。民数记三十章九节记载，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，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，都要为定。至于寡妇就必须为自己的许愿负责，他许的愿是算数的。那你看到吗？神几咁注意这些细节呢？神要他的儿女是讲说话算数的，因为神是守约的，神亦都要他的儿女守约。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应许大卫，神是信实守约的神，神过去成就他的应许，将来都是一样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些是神的说话，是神对你和我的应许。神是说话算数的神。神说如果你信基督，他就要拯救你，这个应许是会成就的。那我知道有个姊妹，他有一个不信主的儿子，由大学那里回家，带着一些很新的观念回来。这个儿子就对身为妈妈的那位姊妹说，阿妈，你的灵魂在这个浩大的宇宙当中是没有价值的。姊妹想了一阵就回答，我同意我的灵魂真的没有什么价值，但是如果我的灵魂失落了，那神失去的比我失的更多。因为神会失去他的信用，神讲过如果我信，他就能够拯救我。神是讲说话算数的，言出必行，他不需要发誓，神只要讲了那就可以。神也都希望人讲说话算数，如果人向神许愿就要还愿，而这个是今日基督徒在世上的责任。现在我们就要处理有关走过旷野的新一代以色列民的事了。当年开始行走旷野道路的时候，他们都还是小老哥，甚至有些人未出世。神为这些新一代预备进入应许之地了。当时米甸人曾经参与摩押人的贿赂，要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人。后来还引诱选民行淫拜偶像。根据民数记二十五章六至十五节的记载，这班引诱的人当中有个女人叫做哥斯比，都是米甸人。民数记二十五章十六至十八节记载，神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扰害米甸人，击杀他们，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，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，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。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，因皮尔的事被杀了。旷野当中的米甸人是属世界的典型人物，而神的儿女必须有属灵的眼光，要与世界有分别。跟着我们来到摩西最后的职份，我们看到摩西最后的个人行为，他最后的服侍就是去攻击米甸人。民数记三十一章一至三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，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。摩西吩咐百姓说，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，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。神吩咐摩西要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，是要为以色列人报仇，他们要以严厉的手段来对待米甸人。民数记三十一章六节，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，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， 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。摩西打发了12000人去打仗，每一个支派派出1000人，而圣所的器皿和会幕中的圣器都要一起带去，就表明呢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了。民数记31:7-8，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与米甸人打仗，杀了所有的男丁，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5王，就是以美、利金、苏尔、户尔、利巴，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。这场战争当中呢，米甸的5个王被杀，同时先知巴兰亦都死在其中。神对于使以色列百姓堕落的元凶呢，是施行了公义的审判。巴兰被神的大能压倒的时候，成为了祝福以色列的工具。但是当神任凭他自由抉择的时候呢，被抑制的贪欲强烈地捉住了巴兰，令到他最终落入悲惨的结局。民数记31:9经文记载，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，并将他们的牲畜、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，当作掳物。神让以色列民打了一场很大的胜仗，而且他们是毫发无损的。民数记31:14-16，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，就是千夫长、百夫长发怒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？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，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，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。摩西发怒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米甸人不单止设下诡计令以色列人堕落，更加是亵渎了神的荣耀和圣洁，所以应该灭绝的。但是选民就以一种宽容的政策为仇敌留低了能够繁殖后代的人。摩西果断地落命令，要杀尽米甸的男孩、妇女。这样绝对不是残忍的做法，因为这些妇女是有可能有孕在身，有可能同以色列百姓行淫，或者是引诱选民去拜巴力的。真正的信仰不应该受到感情所左右，是应该先寻求并且遵行神的旨意。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主动提出在聆听节目过程当中一些学习圣经的心得，或者遇到的圣经问题，我们继续的交流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在摩西和米甸人的战争当中，其实摩西对于以色列人的掌控力其实都不是很强的。你会见到那些人经常都不听他讲，或者杀得兴起就违背了摩西的想法，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究竟我们在后来要承继前人的棒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听自己的内心，还是我们听上帝的声音呢？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，我们好好回去思考啦，下次再见。